平安，感谢主，他又把我们召集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他。那今天我在开始之前，我想跟大家先分享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是我多年前所做的一个梦。在我们当中呢，或许有少部分的弟兄姊妹曾经听我分享过这个故事，但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没有听过。这个梦呢，是我在多年前我还住在夏威夷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发梦的时候，发现我正在外那个夏威夷檀香山有一个很出名的海滩叫 Waikiki，那里呢有一条非常繁忙的这个商业街。我发现我就在那个商业街的中间，我摆了个地摊，然后呢我就在那里高声喊叫，我说祖传秘方一副即灵，赶紧来买。我在卖一个祖传秘方，但是即使说是我喊破了喉咙，别人来看一看，看到那个秘方的那个简要说明，全部都是笑一笑，掉头就走了。我喊了一整天，一个方子都没有卖出去，我还搬来了一个高音喇叭，更加扯破喉咙的在那喊，我还把那个价钱砍了一半。结果还是一整天一个方子都没有卖出去，大家猜猜是什么原因呢？我想你也猜不到。原来我那个秘方上面写着说，祖传秘方，脱发再生，一副即灵。大家知道为什么卖不出去了吧？这个梦醒来以后，我就在想，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一个美好的信仰，我们时常去跟别人传福音，跟别人传讲这个福音的美好。但是如果别人在我们身上没有看到这个福音在我们身上所起的作用，我们没有把这个信仰那种美善给活出来，我们的话语有没有说服力？我们能不能把别人劝说来跟从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没有把这种信仰的这种活力、这种美善给活出来的话，别人只是把我们当作是说说而已的，他们不会信从我们所说的这些话的。所以今天，我想继续用这段的经文来跟大家分享基督徒的生活形态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这个信仰的美善？怎么样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好不好？彼得后书第一章5到10节，一起来。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里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形态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活在世人面前？上一次跟大家讲了，就上个月的时候，我在这里分享，跟大家讲了信心，让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凭着这信心成为基督徒，我们就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成为神的儿女。那之后呢，我们就要活出这些德行，要具备知识，加上节制，加上忍耐，加上前进。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 那今天我们主要是要来看品格的操练，就是德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那我们开始之前先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话语，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身份是带着使命的，是带着责任的。主啊，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立志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形态，帮助我们在人前做那美好的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来看什么是德行。但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大家有没有留意到那个次序是怎么样的？先要有信心，然后有德行，对不对？这个是让基督信仰与所有其他宗教区别开来的一个特点。其他的宗教都是告诉我们说，你要修道，你要积德，你要行善，然后到了一定程度，哦，你就可以成仙了，成佛了，如此等等，你就得救了。说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有好的行为，我们才能够得救。但基督信仰是相反过来的，神按照我们的本相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让我们的身份得以改变，在那之后我们才活出这些美善出来。所以善行在基督信仰里面是得救的结果，而不是得救的原因。而其他的宗教呢，善行是得救的原因。那德行是什么呢？在英文的圣经里面，这个德行这个字，在我们刚才所读的 这段经文里面，英文的圣经里面有些版本把它翻译成 virtue。 那 virtue 就是一种美德，对不对？是我们心里面所愿意遵循的一些规范。也有的把它翻译成 goodness。 goodness 这个呢，在圣经的其他的经文里面，有时候把它翻译成是良善。那良善就是一种善，一种善心，就是一种可以别人可以看得出来的这种善良，对不对？那也有把它翻译成 moral character， 就是一个道德的这样的一个品格。也有把它翻译成 moral excellence， 就是一种道德上的高尚。所以这里既有内心的，也有外表的，对不对？那德行呢，其实是很好的概括了这两个方面。因为德呢，可以说是一种品格，是一种规范，是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这是我们的内涵。那行呢，就是行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行为举止，我们行事为人，这是外表的，别人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德行既包括了我们的内涵，也包括了我们的举止，我们的外表。那再进一步说，那个德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有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德性呢？这样一个美好的品格呢？其实我们常说道德，道德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词来用，但是你真的去深究一下，其实是道以至于德。有了好的道，我们才会有好的德，否则的话，我们的德是得不到持久的。有一次我在回国内去探亲的时候，跟一个朋友在谈到信仰的问题。他跟我说，你信你的基督教，我信我的共产党，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他说，其实你们基督教所追求的东西，我们在共产党里面我们也有同样的追求。你们不是说讲舍己吗？我们也讲大公无私，我们也讲不怕牺牲。你们不是说讲奉献吗？我们也讲为人民服务，先人后己。你们不是说讲要谦卑吗？我们也讲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你们不是说要讲美善吗？我们也讲五讲四美三热爱。他说，其实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你信你的就好了，我信我的就好了。 我说没有错，在这些外表的这种追求的这些目标上面，好像我们都有共通性。但我说，那为什么你有没有想想，为什么你们有那么高的追求，但是那些贪官污吏却是永远抓不完呢？那些贪污贿赂的事情为什么永远杜绝不了呢？就是因为我们所信的道是不一样的，我们所信的道是不一样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神是我们的主宰，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们的心思意念，神都知道，都看在眼里，而且将来我们还要向他交账。我们相信的是这样的道，那我们在行为举止上，自然是受到很多的约束，我们不会胆大妄为。但是如果我们在共产党的这种道是指人都是没有救世主，人就是自然演化而来，是这个弱肉强食、自然选择的过程，那岂不是只要不被人抓到，我就可以任意妄为吗？这样的道导致的绝对是一种腐败的德。虽然我们有很高尚的追求，我们喊的口号很响亮，但是因为这样的道绝对是导致腐败的这样的德行，所以要有好的德，必须要有正确的道。我们有了信心，就是我们用信心接受了神作为我们的主宰，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是我们的道，这样的道会引发一整套的后面我们所要遵循的德，还有这个德行。那我们所信的道是什么呢？我们信心所带来的道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成为了一个新人，那自然我们在一举一动上，我们在行事为人上要有新的样式。这是我们所信的道，这个道会带出一系列的德。同时呢，德行是信心的结果，德行是信心的结果，这同样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里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蒙召了，这就是我们所信的道，这是我们所信的道。信了这个道以后呢？我们就有这样一个准则，一个行为的规范，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是我们的德，这是我们愿意去遵守的这样的规范。有了这个德呢，就会引出下面的这些善行出来，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我们的德行是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结果。我们用信心接受了耶稣基督，那体现出来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德行。再进一步说，德行是我们信心的一个体现。我们说我们信主了。神是我们，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神拣选了我们，那怎么看得出来呢？我们的信心是通过我们的德行体现出来的。罗马书第6章第4节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有一举一动。这样的新生的样式，这是我们把我们的信心给活出来，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展现在世人面前， 告诉他们，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德行是这样的，我们是有新生的样式的。过去我们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已经不再一样了。让世人看到这个信心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呢，德行就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德行是信心的验证。凭什么说我们有信心呢？如果我们光是说我们有信心，却是没有德行、没有行动的话，那这个信心是假的，或者是死的。雅各书第二章二十六节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德行在验证我们的信心的真伪。同时呢，德行也是我们信心的责任。我们被神所拣选，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就有责任去把这个德行活出来，活在世人面前，让世人也看到这个信仰的美好，也让他们愿意归向神，也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家里面的一员。马太福音第五章15-16节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好的德行活出来，不是为了去博得别人的赞扬，不是为了去得到别人的尊重。我们把这个好行为活出来，是为了见证神，让别人也看到这个神，我们所信的这位神的美善，让他们也愿意来跟随神，这样他们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要活出德行，这是我们的责任，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不是让我们做一个更好的人，不是让我们去在人群中得到更多的欢迎，更多的掌声。更要紧的是，我们为神做见证，让人归荣耀给神，让人也来跟随神。好，这里讲到德行，它是那么的重要。小明弟兄，我这个不 work 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建立德行呢？刚才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外在的表现，我们外在的举止，是被我们心里面的那个规范所驱动的，对不对？那我们要建立一个德行，就是要改变我们的世界观，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其中的一个我们需要改变的，建立起来，在我们心中建立起来的德行，就是我们要心里充满盼望。心里充满盼望。好，谢谢谢谢。就罗马书15章13节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为什么说盼望是我们的德行呢？是因为当你心里充满盼望的时候，别人是看得出来的，你的行为举止是会不一样的。特别是面对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你的行为举止是不一样的。有盼望的人跟没有盼望的人，别人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心里充满盼望。这里我说 A Tale of Two Funerals，我们知道很出名的小说叫《双城记》，就是 A Tale of Two Cities， 对不对？我在出国前跟出国以后，在国内和在美国各参加了一次葬礼。这两次葬礼让我对整个人生有了一个彻底的反思。我在国内去在那个殡仪馆那里参加那个葬礼。在国内的殡仪馆都是很繁忙的，一个房间接着一个房间那样同时举办好多个那种追悼会的。所以呢，你听到那种很悲哀的那种哀乐是此起彼伏， 听了让人非常的低沉，非常的沮丧。然后我看到旁边的有个房间的那个葬礼，那个追悼会，人们在那披麻戴孝的，在那哭天抢地的在哭，还带着个音乐的那个扬声器，在那里高声的播放那个哭声。我说这个真是很悲哀，我就想着我的追悼会千万不要是这样的。然后后来我就来美国了，来了美国以后也结识了一帮基督徒。那有一次特别关心我的一位老姊妹，她过世了，就我刚来美国没多久，然后我去参加她的追思礼拜，第一次参加基督徒的葬礼。然后我看到这些弟兄姊妹们在那里唱诗歌，在那里缅怀这位姊妹，是满怀喜乐、满怀盼望的。虽然他们心中还是有这种悲伤，因为在世上再也看不到这位可爱的姊妹了，但是他们心里面却充满了这种盼望，盼望他们将来还会再见面。我在想，我的葬礼应该就是这样的。我要给我的家人留下这种盼望，让他们在我过世的时候不要悲伤，而是充满喜乐，充满盼望。所以后面的这个追思礼拜成为了我信主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盼望，别人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我们心里面要时常提醒自己，我们要充满盼望。盼望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平安的，可以给我们带来平安。我们在世上都会遇到一些冤屈，都会遇到一些苦难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对神持有这种盼望，我们就知道将来与神同在的时候，一切的冤屈都要抚平，一切的痛苦都要被安慰，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当我们遇到这些令我们心里不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对神持有这种盼望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忐忑不安，我们也不会愤愤不平，而是充满了平安。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我在信主没多久的时候就听别人讲，也是让我深受感动的。有人说，后来有人说是穆迪写的一个见证，我也没有去考证是不是穆迪写的，但是这个并不重要。这个见证讲到说，有一个年轻人，他坐船从英国要到美国，然后在半路当中出现了大的风暴，那个船被这种风暴所击打，好像都要快沉船了。这位年轻人就四处的要找一个地方能够躲避那些风暴，躲避雨水。那这个时候他看到有一个长辈姐妹跪在那个甲板上在那祷告，他就跟那个姐妹说，赶紧躲起来吧，船都快要沉了。这位姐妹说，我不害怕，如果这个船能够平安的到达美国，我就去探望我在那里居住的小女儿，但如果这个船万一沉了的话，那我就到天上去探望那个我已经过了世的那大女儿，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我心里面充满了平安。这就是盼望所带来的平安。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终局是已经定了的，我们是可以有这样的确信，是可以有这样的一种盼望的。这样的一种盼望可以让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平安，愿这样的平安也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同时呢，盼望除了给我们带来平安以外，它还可以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勇气。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1-21节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然后他在接下去的几节经文里面，甚至讲到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他有这种盼望，他知道，即使是他在世上的生命结束了，但也是好得无比的，因为他要与基督同在了。所以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是他的勇气，这是让他在面对许多的逼迫、许多的这种折磨、许多的打击之下，他依然往前行，依然放胆传讲福音，无所惧怕。在另外一艘船上，就是在这个 Titanic 泰坦尼克号上。这艘船撞了冰山以后，马上就要沉船了。但是这艘船呢，它的设计的人，他认为这艘船是永远不会沉的，所以呢，在这个船上没有放足够的救生艇。所以当这艘船要马上要下沉的时候，大家都争先恐后的要上那些救生艇，这个救生艇很有限，大家都抢着要上。所以呢，那个秩序非常的混乱。这时候有一位牧师，他就在说：“基督徒们，我们出来，我们把机会让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把机会让给这些妇女儿童，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要去与主相见的。所以呢，我们把机会让给他们，让他们有机会信主。”一开始他的喊声并不是很大，所以呢，大家没有听到，还是在争先恐后的在那里去抢着上救生艇。然后他就大声疾呼说：“基督徒们站出来，我们不害怕，我们把位置让出来。”果真，这个时候就有好多的基督徒响应了他的这样的呼喊，他们来到这个牧师身边，他们围成一个圈。他们在那里唱诗歌，要与主更加接近，与主更加接近。他们就不再去抢，去上那些救生艇，把救生艇让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让给那些妇女儿童。他们的盼望，让他们有这种勇气，让他们能够面对前面所面对的一切。这个 C.S. Lewis 鲁易斯，他在《返璞归真》里面说了这句话，他说：“历史告诉我们，在今世成效最大的基督徒，正是那些为天国思量最多的人。正是因为基督徒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对天国不再憧憬，所以他们在今世变得软弱无力。”这里告诉我们，盼望所起的作用。我们对天国的事情不再盼望了，我们在今世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如果我们对天国有那种憧憬，有那种盼望，我们就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我们就会在这世上成为成效最大的人。这个对终局的确信和盼望，可以让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勇气。不管我们遇到的情况是如何的艰难险阻，我们都不害怕，因为神帮助我们，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成为那愿意站出来的人，有盼望的人，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纷乱的世道当中，我们愿意站出来。我们成为那中流砥柱。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的世道当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显明出来。这是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德行，我们需要建立的，就是我们心中的盼望。 除了这个心中的盼望以外，基督徒的德行有很多啊。我今天只想跟大家分享两个方面，就是一个盼望，一个就是我们的眼光。我们要学习建立一个属神的眼光，用属天的眼光来看待世上的一切的事情。这也会让我们不再一样，这也会让我们的行为举止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世界观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改变了，我们做出的选择就不一样了，我们所活出来的人生也就不再一样了。但是我们的心要学习怎么样建立属天的眼光。康林，这个可能那个 focus 没有在这个上面。好，谢谢。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到三节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去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应该是与常人不一样的。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世上的事情。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属天的眼光，就是如何看待自己。我们怎么样看待自己呢？首先，我们不要轻看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你看在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有才干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成就比我高，他们的学历比我高，他们的才干比我多，我什么都做不成，我一事无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看不起自己，就是所谓的没有自信。但是我们的自信永远不是，不应该是建立在我们的成就上，不应该建立在我们的才干上，更不应该建立在与人相比之上。我们的自信应该是建立在我们的身份上。神都不轻看我们，我们为什么要轻看我们自己呢？我们基督徒都有尊贵的身份。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也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文，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是不是尊贵的身份？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宝贵的身份，我们千万不要把它当作平常，我们不要小看自己，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我们的自信是来自于神对我们的认可，神对我们的接纳，神给我们的恩典。但同时呢，我们千万不要骄傲，我们千万不要骄傲，因为我们所能成就的一切，我们所能做成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我们所能够成就的一切东西，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东西，都是神的恩典，都是从神那里领受而来的。很多时候有人会觉得不对啊，他说我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我之所以有今天的光景，是因为我努力的结果，是因为我比别人聪明，我比别人肯干，我任劳任怨，所以我得到了我今天的一切。但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得财货的力量是神给你的，你凭什么有这种资本去努力呢？你凭什么有这样的力量去努力呢？这些都是神所给的。 我们不要去夸耀，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不管是在世上的功名成就，还是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我们都不需要去夸口，不要去自夸。一切都是领受的，没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我们要牢牢地记住这一点。同时呢，我们要记住我们的双重的身份。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是这样介绍自己的，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也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有两重的身份，第一重的身份呢，是纵向的，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是神的仆人。作为仆人，我们就要顺服神，按照他的话语去做，按照他的旨意去做。仆人要了解主人的心意，要知道怎么样去做。主人吩咐的命令，他要无条件的接受，无条件的去执行。但同时呢，我们又是奉召为使徒，这个使徒就是一个使者，就是带着使命的人。这是一个横向的关系，这是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是作为神的使者，进入到世人当中，去向他们宣讲神的旨意。这是我们的责任。同样，一个使者也是要顺服呢，差遣他的人，按照差遣他的人的心意去做的，对不对呢？所以我们活在世上，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我们要牢牢地记住，我们是有双重的身份，一个是我们是神的仆人，要顺服神，一个是我们是神的使者，我们要在世人面前做那美好的见证，引领他们归到主的名下。这是我们的身份，这个身份带来的是责任。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这是我们应该怎么看我自己。我们是被神用重价赎来的，我们是为主而活，不是为自己而活。那属天的眼光，我们如何来看待苦难？这是人们所常问到的问题。时常有人说，既然有神在，为什么还有苦难呢？有人说这个不公平，为什么，凭什么这个人就活得那么好，我就要经历那么多的苦难？苦难的这个问题确实是不是很好说清楚的。但是我想从某个方面来看看苦难，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怎么样来看待。首先呢，苦难是源自于人的败坏。苦难源自于人的败坏。当神创造了宇宙万物的时候，一切都是甚好的，在那里是没有苦难的。但是呢，人却选择违背了神。因为人对神的违背，这个地都受到了咒诅。在创世纪里面讲到，地也因为你们的罪受到了咒诅，所以这个自然界就遭受了破坏。这个自然界就浮在这个败坏当中，是被败坏所辖制了。所以自然我们就会遇到这些所谓的天灾。那因为人对神的违背呢，人就有了罪。有了罪以后呢，人就干起了这种人坑人的勾当，是不是？这就是人祸，人会害别人。所以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都是源自于人对神的违背，都是源自于人的违背所带来的败坏。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一节说，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连这个受造之物都指望要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这说明这个受造之物其实是在败坏的辖制之下的。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我们自然会遇到苦难， 所以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去怨天尤人，你要怨还是要怨人类的败坏，人类对神的违背而导致的自然界的破坏。同时呢，很多时候神也使用这些苦难的事情来造就我们基督徒的品格。神用苦难的事情来造就我们基督徒的品格，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强壮。就罗马书第五章三到五节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雅各书第一章也讲到说什么，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患难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神通过这些患难，通过这些试炼，让我们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是神栽培我们、造就我们的过程。我们可以用一种欢欢喜喜的态度来拥抱我们生活当中所遭遇到的这些不幸，这样会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强壮。同时呢，苦难可以让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如果我们没有经过类似的苦难，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安慰那些正在经历苦难的人的。大家想想是不是？当别人遇到苦难的时候，如果我们有相同的经历，我们就可以去跟他们分享神是怎么样来在这种困难的时候，神怎么样鼓励我们、安慰我们、带领我们走出这样的困境。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成为他人的安慰。所以每当我们在遇到苦难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这就是神让我们学习功课的时候，要装备我们，去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当你用这样的态度、这样属天的眼光来看待苦难的话，那这个苦难不会对你产生太大的这种伤害，而是你比较容易的就能够走出苦难，因为你是用一种正面的属天的态度、属天的眼光来看待苦难的事情，你就不至于在那里一直在怨天尤人，你就会专注在神让我学习什么样的功课，神要教导我什么样的功课，让我更加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每当讲到这个苦难的话题的时候，我都想到 Ken 弟兄的故事，就是我们 Amy 姊妹的长子。在好多年前，他突然间中风了，脑溢血，出了好多好多的血，医生都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但是神却用神迹把他给拯救过来。每次我跟我太太到医院去探访他们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承受不了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这正是他们的家人不断的在安慰我们，我们反而成了受安慰的，我们成为了受激励的。每当我想起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我都感谢赞美神。后来我们看到 Ken 弟兄一步一步的从在医院里面躺了3个月没有知觉，到慢慢的恢复，从动一个小指头到动手、动眼睛、动全身，然后慢慢通过康复恢复了语言的能力，可以慢慢自己走路，现在可以自己开车，一步一步都是神迹。而且在这每一步当中， 他们都活出了神的见证，把这个德行展示在世人面前，成为了许多人的祝福，许多人被激励，许多人被感动。神可以使用我们的一些不幸，我们的一些患难，来成为他人的祝福。那属天的眼光还告诉我们要怎么看待财富，怎么看待财富，对不对？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财富呢？用属地的眼光，我们看待财富就是这财富越多越好嘛，对不对？财富越多，我们就越有安全感，是不是呢？但神要求我们怎么看待财富呢？首先，财富本身是中性的，财富本身没有错。我们在旧约圣经也时常看到神用这种地上的财富来祝福那些愿意跟随他的人。财富本身没有错，但是当财富成为了我们的诱惑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起了贪婪的时候，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都有讲到，贪婪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当我们被这些财富所诱惑，我们把财富放在那很高的地位上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了这个贪婪，我们就很可能被引诱离了真道，我们就成了拜偶像的人。有人说，财富是很好的仆人，但是却是最糟糕的主人。我们不要让财富在我们心中做主。同时呢，财富应该在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呢？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耶稣讲到一个比喻。耶稣说，他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将来有一天我们面对神的时候，神不会问我们说，哎，你在世上赚了多少钱呢？你住的房子有多大呀？你开的是不是名牌的车子啊？神不会在乎我们是不是家道丰富，神看我们的是我们的心是不是愿意跟随他，我们是怎么样来使用我们从神领受的这些财富，这是神要向我们问责的。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继续讲到这个财主的这个比喻，对不对？这个财主他的田里面有了大丰收，他的仓库都放不下了，所以他说，啊，我有这么多的粮食，我一辈子都吃喝不完，他要建更大的库房来存放这些粮食。但神说什么？无知的人啊，你存了那么多粮食有什么用呢？我今晚上就把你的灵魂取去，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就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赔上自己的性命，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同时呢，我们要怎么样使用我们的财富？神把这些财富让我们领受的，不是让我们自己去享受的。神是希望这些财富能够通过我们，能够让我们成为流通的管道，从我们手中流出去，成为他人的祝福。所以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给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在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就真实的体验到了这节经文的实在。 当时我还是在学校里面做一个穷学生，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是没有奖学金的，所以还借了很多别人的钱，路费啊，还有第一年的生活费啊，什么都是借别人的。然后好不容易拿了一份很微薄的奖学金，让我足够在生活上勉强可以勉强度日。那这个时候呢，我收到一封信，有认识的一位基督徒朋友。他写信给我说，他要到东欧去短宣，希望能够筹集一些资金，问我愿不愿意参与。我一拿到这封信的时候，我说这个我都没钱，我怎么给你呢？所以我就把它放置在一旁。但后来我在这种祷告当中，神不断的提醒我说，你要参与，你要在这世上有份。所以我说，那我怎么参与呢？我本身就没多少钱嘛。然后神就用这节经文提醒我，所以呢，我就很勉强的，我就写了一张100块钱的支票寄出去。我想着就在生活费上再省一省，接下来的两三个月我再省一省，大概可以省出100块钱出来。但后来我这封信刚寄出去两三天，我就收到系里面给我寄来一封信，说我被评为当年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称号，说是优秀研究生之类的，然后给我500块钱的奖金。所以我在想，我当时我在非常挣扎，说要不要把这封信寄出去，要不要把这张支票写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系里面的老师正在讨论说，哎，这个钱应该给谁，对不对呢？当我预备好了自己，神也在另外一边已经给我预备好。你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我不是说你为了要得到更大的回报，所以你去给人，不是这样，而是你真的要心里面对这种财富要有这种放手的态度，要这种放手的态度。看看神是怎么样施行他的奇妙作为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属天的眼光，我们要怎么看待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也是从神领受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被困在一些我们并不喜欢的工作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抱怨，对不对？我们不知道工作的意义是什么，有时候我们也会自暴自弃。那从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有人就变成了工作狂，工作成了他的偶像，他在工作当中不能自拔，这都不是。我们用属天的眼光来看待工作的方式。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工作的服务的对象是谁。我们工作服务的对象不是我们的老板，也不是我们自己。我们工作的服务的对象是神。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份工作，我们就在工作当中来见证神。格罗西书3:23-24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主那里，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我们要建立这样的一种工作的态度。我们的工作是神赐予的，我们也是为神而做的。当我们用这种态度去工作的话，我们的效果会是不一样的。啊，小明，啊，对。然后呢，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工作的态度呢？帖撒罗尼迦前书4:11-12说，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也告诉我们要有一个积极的工作的态度，我们要自力更生，尽我们的努力去完成我们的职分，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余，我们就不需要去成为别人的负担。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一个原则。我们的工作是可以为主而做的。可以为主而做的。其实我常说，我常跟弟兄姊妹们分享， 我们现在不论做什么，到了100年以后，还有人记得吗？你发表了多少篇 paper，多少篇论文，到了100年后，有人还记得吗？我们累积了多少的财富，到了100年以后，你的那些子孙后代连你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你想是不是呢？你知道你爷爷的爷爷叫什么名字吗？所以我们的工作，我们所带来的这些果效，虽然现在可能我们看的是很光鲜的，很让我们觉得骄傲的，其实在永恒里面是没有价值的，都是归零的。所以呢，我们每做成一件事情，你就想我又多做了一个零。但是这个零呢，取决于你是不是为主而做。如果你做任何的事情，你都是把神摆在第一位的，神在前面，你在后面加零，一个个零就有意义了。但如果神是在最后的，你在前面加很多的零，有没有用？那就成为无有了。我想最后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见证，就是有人是为主而工作的这样的见证，希望我们也能够借鉴。在多年前，在我们隔壁的这个州，这个 Tennessee 这个州，有一家那个快餐店叫 Chick-fil-A，对不对？我们都很喜欢的这个福来鸡，这个 Chick-fil-A 的这个快餐店。有一天，在那个店里面，一大早的时候，有很多的客人在那里吃早饭。那这个时候呢，来了一个流浪汉。无家可归的，一看就知道，身上穿得破破烂烂的，身上带着一股不那么好闻的味道。然后他走进这个餐馆，他来到柜台前，他说：“能不能给我一份昨天晚上你们剩下的这个剩饭，让我能够充饥？”但是碰到这种情况，一般的餐馆都会叫他赶紧走吧，赶紧走吧，对不对？因为你影响客人的这种进餐的情绪。但这个时候，这个经理出了来，走出来，他说：“不单止我会给你一份，我不是只是给你一份剩菜而已，我会给你一套新鲜热辣的新的套餐，刚刚做出来的套餐。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允许我为你祷告。”你必须允许我为你祷告。那流浪汉说：“对对，请马上替我祷告，请马上替我祷告。”然后这个经理就在那里给他按手，在他肩上为他祷告，求神眷顾他，求神带领他，也求他能够认识神。这个经理就把他的工作放置在为主而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框架之下，他想到的不是说怎么样经营好他的餐馆，随便给这个人一些食物，让把他打发走就好了。他把他做的任何的事情，都放在了为主而做这样的一个框架之下。这样的话，他的工作就有了价值，就有了永恒的意义。当我们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影响我们周围的人，让他们能够重新思考他们的信仰，也让他们能够归向神的话，那就是带来了永恒的意义了。但愿我们都愿意凭着这样的态度来从事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建立德行，关键就是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让我们心里面充满盼望，让我们建立属神的眼光来看待世上的一切事情。让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不再一样，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行出这种美善的德行，让我们的德行被世人所看见，愿意归荣耀给神。所以这几节经文我们都不需要念了，大家都很熟悉了。关键就是愿神帮助我们，我们在建立这些德行的时候，有很多事情是我们觉得我们做不了的，我们做不好的。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更加殷勤的把我们的德行展现在世人面前，让更多的人来归向他。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给我们的使命是艰巨的，但是你应许我们，你与我们同在。要行出这些德行，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我们对你的依靠。只要我们愿意维系在与你的关系当中，我们就不会闲懒不结果子，你就会帮助我们来成全。我们深信你在我们身上动了善功，就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主啊，求你赐给我们盼望，求你赐给我们属天的眼光，让我们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